之下，列王之下。第六章第八节，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和他的臣仆商议说，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，谁愿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从某处经过，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。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，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。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，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，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，你们不指给我吗？有一个臣仆说，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，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。王说，你们去探他在哪里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。有人告诉王说，他在多丹。十四节，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，夜间到了，围困大城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。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行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。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，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，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。耶和华就照伊丽莎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。伊丽莎对他们说，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，你们跟我去，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。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。他们进了撒玛利亚，伊丽莎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，使他们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，他们就看见，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。第二十三节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，他们吃喝完了，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。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在读的这里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第十四节，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，夜间到了，围困那城，他们要去捉拿伊丽莎。所以这里呢，给我们看的是伊丽莎之夜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我们就集中来看伊丽莎的伊丽莎之夜。那么讲到伊丽莎呢，我们一定要讲到伊利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伊丽莎是伊利亚的门徒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伊丽莎，列王记上十九章。十九节，他就是伊利亚，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伊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。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了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，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奔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然后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，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波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然后第十九节，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，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，自己赶着第十二对。然后第二十一节，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，然后最后一句，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。但我们知道说，以利沙呢， 跟以利亚有关系，因为以利沙呢是以利亚的门徒。我们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在黑门山或者在变化山上有三个人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我们的主，一个是摩西，还有呢一个就是以利亚。那么这三个人呢，和圣经中呢，和圣经中的神迹发生关系。如果大家要读圣经中的神迹，你可以把它分成三类。一类是以利亚，一类是摩西，一类是以利亚，还有一类就是主耶稣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不光耶稣，不光摩西行神迹，耶稣亚也行神迹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摩西亚是开头的，接续摩利亚，接续摩西的是耶稣亚。以利亚是开头的，那么接续以利亚的呢，乃是以利沙。主耶稣是开头的，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包括保罗在里面，是接续他的。所以大概圣经里面重大的预言都包括在这三类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若不是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，那么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所行，还有呢，或者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。所以这样你大概就把圣经中的这个神迹呢，大概你就看得很清楚了。这个当然背后有属灵的意思，所以不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神迹呢？不要忘记，这和变化向上的三个人有关系的，非常有关系的啊。那么当然，因为我们这次不是讲圣经中的神迹，如果讲圣经的神迹的话，那么这是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就这三个方面，你去看见他们有关系的，彼此都有关系的。当然，摩西是代表律法，以利亚呢是代表先知。那么旧约我们知道说律法是借着摩西，但是先知最大的是以利亚，这个毫无疑问。所以这是两个，一个是律法的代表，一个是先知的代表。那么到了新约呢，你看我们的主是集合先知，也是集合君王，还有集合祭司的一个集大成。那么摩西身上一面是首领代表君王，另一面我们知道是跟祭司，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先知。那我们的主呢，他就是受膏的。旧约受膏的人只有三种人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先知，还有一个是君王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指着变化山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是来到第二组，就是说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一组。那么以利亚呢，你记不记得他曾经求死？因为他在他工作的最高峰就是加密山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？他的的确确，结果你看见神借了他一个得胜，他居然胜过了那些假先知，天上有火降下来，我们知道然后你就看见说，结果神就悦纳了，悦纳了以色列人的反击。那么假先知他们求他们的神，什么也没求到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，本来不是以利亚就是叫天不下雨，天果然不下雨，所以到处都有饥荒。那是亚哈的时候，这个亚哈可以说是以色列国里面最坏的一个王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不是自从所罗门以后不是分成两国了吗？北国十个支派，南国有两个支派。那北国的十个支派，我们知道北国的十个支派呢，有许多的王坐在宝座上，南国的十个支派只有一个宝座，就是大卫的宝座，那是南国的两个支派。那么北国的十个支派里面呢，这些王啊，他们没有一个是好的。那么最糟的就是亚哈，因为虽然别的王是拜偶像，但是亚哈因为耶西别的关系把神都不改了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当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，神兴起了以利亚。那大家都知道以利亚给我们看见他是火的先知，他是非常有正义感的，代表神就是烈火，所以这是以利亚给人的印象。 大家普通看图画里面的伊利亚都是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像这样的先知能够对付那个时候属灵的情形，你就知道说亚哈是光景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结果那次他伊利亚是真先知，他对抗了450个假先知，那个对决，那次决战在哪里？在加密山。结果我们就要说，结果他得胜了。那么同时呢，不要忘记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结果他慢慢就看，他就看见说，有一朵云呢，从西边慢慢吹过来，那就是神兴起的西风。那么神果然借着西风，就把甘霖就带到了以色列。我们知道中国人讲东风呢是好风，因为中国的海在东边，所以当然从海那里带过来的是把甘霖带来的，所以中国人才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，所以东风是好风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以色列的风，以色列你讲东风就不是了，这个东风呢是从沙漠里带过来的风，那么沙漠是滚烫滚烫的，所以那个风吹在身上呢，是要叫人发昏的。那约拿就这个例子，约拿一昏了以后呢，所以人呢要记得，我们还是软弱的，你太饿了不行，那么太痛苦了也不行，我们这个人一定会求死的。那这就是我们的人，那连约拿都不例外，他这个到时候这个被沙漠的风一吹啊，他就昏了，他在身边要求死。所以约拿也是求死。那么这是东风。但是西风呢是什么呢？西风是从西边吹来的风。那么这个风呢，这个风是什么？这个风呢是从西边把甘霖带来的。所以甘霖带来是表示什么？表示说神，我这样说吧，神当初你还记得当初这个以利亚，你还记得当初以利亚他不是去告诉亚哈吗？他说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，就不降露，就不下雨，所以后来就带来那么久的干旱嘛。所以现在大家等的是谁呢？等的就是以利亚的祷告。以利亚只要一祷告，他就降露，而且要下雨。所以如果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，那就证明说，你看神这几年说的话都是对的，一点都没有错，那就表示说神是悦纳了谁呢？悦纳了以利亚。所以以利亚一看见东西风兴起，一看见那个云呢，云彩从西边过来，然后果然带来甘霖，那么那个当然代表得胜了。所以不止在这个加密山上他得胜了，而且我们知道是印着那个甘霖，更证明说神喜悦以利亚，以利亚他的执事可以到了高峰了。你想想，一个神的仆人，他的生活，他的工作，如果能讨神的喜悦，那是何等的安慰呢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应该他求死的时候。但是你看啊，一阵的东风叫约拿求死，一阵的西风呢，那个结果叫以利亚求死，这是很矛盾、很讽刺的一件事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后来呀，你知道耶西别知道那450个先知败在这个耶利亚的手里，所以他说他一定要解决耶利亚。那你看看，刚刚加密是高山呢，后来你看见伊丽莎也去了加密山，有道理，因为加密山代表得胜的经历。可是到了加密山就是代表属灵的得胜，那一面也代表圣灵的喜悦，神的同在啊！你看神的同在，那么神的同在呢，就代表神的同在。那么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候。但是呢，后来啊，你知道是这个谁耶西别恐吓的话，就给以利亚听见了，所以他就开始逃命，开始流亡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一直跑到哪里，一口气就跑到了 最后是跑到了西乃山。不过中途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躺在罗藤树下，他求死。罗藤树下求死。